罗马书系列讲到38，称罪人为义。罗马书4:5-8，为保罗牧师，2013年3月3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3月18日。在我多年侍奉的经历中，接触过许多渴望与神建立更亲密关系的人。这种渴望往往带着某种存在主义的意味。许多人发现，与神亲近，真实感受他的同在，是一件极其难以把握的事情。我也见过深深的挫败感，有些人甚至在失望中完全放弃了信仰，觉得自己根本无法与神建立真正的连接。最近，我收到一位老朋友的来信，他在侍奉上颇有成就，却坦言，在过去几年中，他始终感到自己无法亲近神。他说，作为一名基督徒，多年来他始终无法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于是大约在2年前，他决定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在东正教或天主教传统中，充满图像与圣像，当你走进教堂时，映入眼帘的不是一面空白的墙，而是丰富的视觉与感官呈现。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曾去过圣彼得大教堂。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的肉眼本能会告诉你，如果神存在，他一定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在洛杉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你也能经历类似的感受，抬头仰望玛利亚与耶稣俯视着你，这是一种极为强烈，几乎可以触摸到的体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正是这种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同时，我们也要思考，作为新教徒，作为那些更强调真理与教义的人，我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一些东西，亦或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无论如何，这将是我们本月持续讨论的主题。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罗马书4:5-8。在预备这段经文时，我想起几周前，大约一个月前，我曾讲过一个系列信息，题为基督信仰的堡垒，探讨的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与丰盛的恩典。我深信，保罗在这里所展开的论述极其丰富，值得我们全心投入其中。罗马书4:5-8这样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开启并激发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与内心深处，使我们能够明白今晨所读经文的真正含义。我也为自己祈求，使我所做的讲解能够准确地反映这些话语的本意。我们祈求，当基督的灵充满这里时，触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在思想上得以圣洁，被更新，被转化，更深地体会我们如今所站立的这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弥和等浩大的恩典，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们打开圣经时，会看到信仰历史中许多显著的人物。从那位原本无罪的亚当的悖逆开始，到正直的挪亚，尽管他后来也曾醉酒，赤身露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同时也看到他在夏甲事件中的愚昧之举。约瑟的故事几乎没有负面的描写，而他的兄弟们却少有美德可言。我们读到伟大的领袖摩西，却因一次不顺从而未能进入应许之地。大卫一生全心跟随神，却在拔示巴和乌利亚的事上行了可憎的事。在旧约中，几乎找不到几位让人觉得可以毫无顾虑地站在教会讲台上的人物。新约的情况也相差无几，门徒曾四散逃离并否认基督。五旬节之后，教会中仍充满冲突与道德败坏， 甚至在最忠心的使徒身上也能看到伪善的痕迹。连伟大的使徒保罗在属灵生命成熟之后，仍为自己的不义而哀叹，并将这一切视为神彰显荣耀的工具。他在写给年轻同工提摩太的信中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提摩太前书1:15-17。正如我们在第7节和第8节中所看到的，在人的罪恶被彻底显明之时，神恩典的信息才如此清晰地临到我们。诗篇32篇与51篇正是在大卫经历极大失败之后写下的。我必须在这里提前声明，今天所读的经文绝不是为犯罪提供任何许可。保罗在罗马书12章中对人的行为提出了极其崇高的要求。他在6-11章中系统地论述了人的罪、神的恩典与神的信实，直到第12章才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并由此引出对生活的呼召。保罗自己正是献上生命为祭，活出了这呼召，见证了真正的信实。彼得同样为此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主耶稣也早已指明他将如何死。因此，当我们今天从唯有不做工这句话开始时，这绝不意味着纵容悖逆或懒散。信仰中的行为必然体现在我们的思想、言语与行动之中。彼得教导我们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然而，这段经文所说的义与福并不建立在人的行为之上。即便是最圣洁的人，也无法借着自己的行为获得这义，唯独主耶稣例外。因此，这段经文呼召我们将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转向自己之外。那么，彼得所说的我们是自由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保罗在罗马书6:18指出，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主耶稣也亲口说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自由并不仅仅是脱离某种成瘾或具体的罪行，而是所有基督徒所共同享有的属灵自由。保罗正是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自由之上。他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再次强调，若将不做工理解为对犯罪的纵容，那是对经文极大的误读。我知道在座的大多数人不会这样理解，但我确实遇到过一些人手里拿着圣经对我说，你教导人要顺服，要遵行神的律法和命令，可这里却写着唯有不做工。在我看来，这样的解读完全割裂了经文的上下文。或许更贴近原意的理解应当是，唯有不为使自己称义而做工，只信那称罪人为义的神。这样整段论述的脉络就变得清晰了。正如我先前所提到的，虽然圣经坦诚地记录了许多失败的例子，但我们同样也看到圣经对一些忠信之人极其崇高优美的见证。上周我们曾讨论希伯来书11章中的信心榜样。让我再举几个例子，创世纪6:9这样描述挪亚，挪亚是各异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是何等美好的评价。列王记上15:5论到大卫说，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约伯记一章一节也记载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些都是圣经亲自为这些人所做的见证。然而，弟兄姊妹，回到今天的主题，这段经文的核心集中在一个词上。保罗用这个词来描述所有人，也包括我们自己，那就是不敬虔。不敬虔意味着不敬畏神，毫无虔心，行事完全违背敬畏神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得仿佛神并不存在一般。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用现代的话讲，都是功能性的无神论者。许多现代西方的无神论者大多出生在已经被福音深度影响的社会中，接受过基督教价值观的塑造，却常常以历史上宗教名义下的暴行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我想简要说明一下功能性无神论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认真思考真正的不敬虔会导致什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激进的无神论者乐于指出十字军东征、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等历史罪行。当然，错误的宗教与彻底的无宗教，在造成历史悲剧与人类冲突这件事上，彼此并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是竞争者。当人活在一个仿佛没有神的世界中，就意味着将人的观点置于社会秩序的最高位置。如果没有神，最终留下来的只剩下人性的偏见来塑造文化与所谓的终极意义。于是人的观点、社会惯例、舆论风向、群众的呼声便成为一切判断的依据，并不断透过电影、情景喜剧、广播与各种媒体反复灌输给我们。这就是人类所谓的智慧。圣经对此发出了极其严厉的控诉。士师记21章25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里并不是说他们都在做明显的恶事，而是说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对罪与不敬虔本质的深刻揭露。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曾指出，20世纪由不敬虔制度所造成的人类死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宗教战争的总和。他回忆自己童年时，人们常给出的解释是，人忘记了神，这就是一切灾难发生的原因。他用一生研究历史来检验这句话，最终得出的结论仍然是，人忘记了神，于是这一切才发生。弟兄姊妹，当我们谈到与神和好、罪的赦免、被神算为义时，我们每一个人都落在不敬虔这一类别之中。读到索尔仁尼琴的评论时，我们或许会想，那说的是他们。但真正的重点并不在别人身上，而在于这一事实，耶稣来是为要趁罪人为义，而我们全都包括在其中。我们之所以没有在世上犯下同样巨大的罪恶，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保罗借着另一位旧约人物大卫来进一步论证。上周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毫无可夸之处，乃是因信称义。今天我们继续往下看，大卫在罗马书四章六节同样描述了被神算为义之人的福分，的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里所说的有福的人，是真正自由、内心平安的人，是那因信被神算为义的人，而不是依靠行为的人。这段信息对年轻、强壮、正直、充满雄心的人同样重要。许多人也许更关注事业的成功、学业的成就、体育的表现或人生的上升阶段。然而，往往要等到我们经历挫折、受伤或破碎，才真正体会 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深意。身体软弱、内心破碎的人，反而最容易在这里找到深不可测的安慰。因为借着神所赐的信心，单单靠着基督，人不仅罪得赦免，而且成为天上一切福分的承受者。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第73问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信心怎样使罪人在神面前称义？答案是，信心使罪人在神面前称义，不是因为信心本身的价值，也不是因为信心所伴随的其他恩典，更不是因为信心所接触的行为，而是因为信心作为接受基督及其义的工具。不是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逐渐成圣的工作，也不是我们一步步预备自己与神相遇，而是基督的义单独被归算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站立，享有平安。保罗在腓立比书3:7-9中这样写道：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讽刺的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持续做成圣工作的过程，反而常常成为我们理解唯独恩典的障碍。我们很容易心里暗想，我做的还不错，神应该很喜悦我。不错，神却实称许约伯、大卫、挪亚、拿但业等人的生命，但在这个终极意义上，神唯独喜悦一位，那就是他的儿子。正如天父所宣告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作为一名改革宗的信徒，我愿在此再强调一点，神并不是说我在他们里面喜悦，而是说我在他里面喜悦。保罗正是借着引用诗篇32篇来解释并支持这一真理。这篇诗篇与诗篇51篇极为相似，很可能同样写于大卫在乌利亚事件之后。顺带一提，我们几乎可以推想，如果年轻的大卫从未经历那些痛苦的失败，他或许不会写下诗篇51篇或32篇。而正是在这些诗篇中，我们才更深刻地理解了罪得赦免的真正含义。让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当我们的孩子彼此冒犯时，我们通常会怎么做？我们会要求犯错的孩子道歉，然后让被冒犯的孩子原谅，往往只是一句没关系，事情就过去了，生活继续向前。但神的赦免并非如此简单，也不是单一层面的。当神被冒犯时，他不仅是被冒犯的那一位，他同时也是公义的审判者。为了忠于他自己圣洁公义的属性，他必须对罪做出审判，不能纵容有罪的人。神不能像人类的审判官那样含糊其辞，他不能否定自己说过的话，我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因此，当我们读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时，我们必须提出更深的问题，是谁赦免了罪？赦免是如何成就的？不仅仅是我被赦免了，而是我如何被赦免，赦免的代价是什么？遮盖并不意味着罪从未存在，只是被忽略。这个遮盖更像我们说账已经付清了。而这笔代价是由基督亲自支付的。代价是什么？简而言之，是他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更完整的说，是他整个人生的义，这一生充满了受苦。我们常常只把基督的受难理解为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但事实上，基督的受难从道成肉身开始。他作为人的义，从那一刻起就展开了。他的一生都是为了成为那完全蒙神悦纳的祭物。他活出了完全的义，而我们的罪被归算在他的账上， 他的衣被归算在我们的账上。这是一场奇妙的交换，使神既显为公义，又使不敬虔的人得以称义。大卫是以一种负面的方式来描述这福分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而保罗则以正面的方式来陈明同义真理，他称之为得蒙神因信称义之人的有福了。这正是那荣耀的双重计算，也是一次属灵身份的转移。大卫说，神不将我们的罪归算在我们身上，保罗则进一步指出，基督的义被归算在我们身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中也清楚地写道，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的罪被归算在基督身上，而他的义被归算在我们身上，这正是那有福之人的根源，也是人真正喜乐与平安的所在。那么这信息与你我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坐在教会里，也许已经受洗，也属于神的约制家庭。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你是否已经放下自己的义，将你的信心完全建立在另一位的义上，就是基督的义上。你是否愿意舍弃自己的义，好在神面前得着真正的安息与自由。任何属乎自己的义，即便是在基督徒身上，也绝不可成为我们所倚靠的根基。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诗篇32篇，这正是保罗所选用来支持他论证的诗篇。这篇诗不仅宣告了那荣耀的义的归算，也以极其个人、极其经验性的方式，揭示了大卫当年为何一度无法体会神恩典的原因。诗篇一开始便宣告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见那因双重计算而成为有福之人的真实写照。随后，大卫坦诚地描述了拦阻他经历这恩典的原因，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当大卫隐瞒自己的罪，不向神承认时，他感到生命沉重，活力枯竭，整个人仿佛被旱灾吞噬。接着他继续写道，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因此，在敬拜中，在每日的生活里，我们不断地承认自己的罪，不只是悔改出信实的一次行动，而是持续不断的属灵操练。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重新得救，而是为了不断更新生命，提醒我们自己每时每刻都需要基督的宝血。真正的福分，真正永恒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存在于他的义之中，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义里。因此，弟兄姊妹，让我们今早转向他，预备我们的心，迎接主的同在。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在我们成圣、悔改与行义的过程中，能像使徒保罗一样，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是何等有罪，也求你保守我们，永不因自己的行为而自满，而只因耶稣基督的义而得着真正的安息。愿我们成为真正蒙福的人，因为在你眼中，我们是披带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义。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